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6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大家知道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315晚会。哎，每到这一天呢，都搞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假活动。哎，到底是打假还是假打？哎，咱们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只是有些话呢，你是不方便说的，因为新华社他不让你说呀，对不对？那么方便说的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就这个315晚会啊，大家仔细看一下啊，今年的这个315晚会，中央电视台发了一个公开的消息，哎，我把这个公开的消息啊发在这个直播间里，大家看一眼。本届315晚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业信息化部、公安部、司法部、交通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监总局、消费者协会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大家看一下这个阵容，空前强大呀！啊，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规格相当之高啊，最高法、最高检，这都是副国级的单位，对不对？公安部、发改委，这都是重量级的国家部委啊。所以从这个侧面啊，从这个公开资料里边，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眼下这个假货横行已经成了咱们中国消费市场上的心腹大患了，否则不会惊动这么多部门。如果这些部门啊举办的这个315晚会还是不能狠狠地刹住这个造假的这个风潮的话，那么下一步有可能就会请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不对？因为中国最高的这个大招牌就剩这三块了。由此啊，我们就应该从这个公开资料里看到一些眼下执法部门的难言之隐，对不对？有些话确实没法说。而且315晚会刚刚结束，就又出来一件事儿，就这人民大会堂的这暖水瓶的事件进一步的发酵了。原来是说啊，这个人民大会堂经常派人啊到这个浙江省这个厂家进行维修，30年风雨不误，现在改口了。厂家自己说，他说他们是派人上门进行维修。大家知道啊，你到厂家去维修，这个价钱通常要比上门维修的价钱要低一点，对不对？那就说明上门维修的维修费用也许会更高，这是其一啊。其二呢，大家发现啊，这个生产商啊是2010年开始向人民大会堂供货的，哎，这个保温瓶呢是2015年上市的。那么它怎么会使用了30年，对不对？2010年到今天才16年呢，是不是？那所谓使用了30年的暖水瓶到底是哪一款呢？这个问题纠缠不清了，对不对？那么马上这个机智的网友，包括我们非常聪明的会员朋友，也都发现了另外一件更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儿，就这个维修人员不经意之间露出他手腕子上戴的这块表，这块表可不是一般的表啊， 他比这三个代表啊更让大家容易能记住。他这块表是劳力士日志型系列，是这个劳力士最经典的正装腕表系列之一。哎，这个互联网上啊把这个图片啊都已经发出来了，正所谓有图有真相。一个维修人员或者工作人员为什么会戴这么昂贵的表，尤其是在啊抱着这暖水瓶的时候戴着这么一个正装腕表，他想表达什么意图？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题目啊起的有点啊直白一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败家子儿啊往往最喜欢装啊，败家越厉害他装的越邪乎。不仅是啊古代这样，现代也是这样，当代更是如此。那这里呢就让我们想起一个古老的啊历史的片段。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也是一个历史和常识的合订本。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人民大会堂建于1959年，建成于啊1959年。那个时间段十几个省有2500多万人没有饭吃，就是说人民在挨饿。那么人民大会堂在干嘛呢？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今天咱们普通人在经历了2025年的煎熬之后，进入到了更加迷茫的2026年。这兜里的这个钱呢，啊，明显有点少了，是不是？收入明显降低了，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讲，那真的是非常不容乐观的。而这个时候，人民大会堂的暖水瓶又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何其相似的画面呢？啊，这画面漂亮的我们都不忍目睹啊。当然，还有更漂亮的画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大清王朝最俭省、号称最节俭的皇帝道光皇帝当年给我们上的生动活泼的一课，就是谈如何省钱。这道光皇帝啊刚一上台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大清道光元年1月8日，你看这还是在元宵节前夕啊，人家就发表这么重磅的文章了。他这文章叫什么呢？叫声色获利论，就是强调省钱的。他说节俭是第一号美德呀，所以大家都要奉行，都要遵照执行。而且他要求各级官员把他写的这篇御用文章广泛张贴，要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最好是要背诵如流，知道吧？这样的话你会啊牢记在心头，融化在血液里。他提倡这个节俭留了个后门，什么后门呢？他说吝节俭不是吝惜，该花的钱还必须得花。你看这大清道光皇帝写文章还是有一手的，不愧是乾隆皇帝的亲孙子，学他爷爷学得非常到位。果然哎，在他继位不长的时间里啊，他就开始啊大修自己的陵墓，因为皇帝上台之后啊头等大事儿就是修建自己的万年极地，就是他那个陵寝。 道光皇帝本来选择这个地点呢是在东陵啊，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遵化县，花了7年的时间呢建成了。结果到了大清道光10年，他发现他修的这个陵啊地宫有积水现象，这一下子生气了，把整个修造了7年的这个陵寝给废了，重打古令开张啊，从大清道光12年开始动工，任命首席军机大臣穆彰腊为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花了5年的时间在道光16年建成，就是今天的清穆陵。建成之后他要求穆彰腊，就是他这个穆陵啊不要搞什么华表，不要搞方城，不要搞明楼，从外边的这个规模看呢，穆陵看起来非常的简朴啊，符合道光皇帝的一贯的要求。但实际上在道光皇帝这个穆陵上边花的钱，在整个清朝皇帝陵寝当中费用仅次于乾隆皇帝的陵寝和慈禧太后的陵寝，你这个叫减省吗？对吧？嘴上喊得很响，实际操作却很疯狂。而且就在道光16年，这个穆陵刚刚建成，道光17年颁布上谕，重修圆明园三大殿。你看这个重大工程啊，一个接着一个，这些钱从谁身上出啊？不就从老百姓身上出吗？对不对？他们爱新觉罗家族会掏一个子儿吗？不会的，是不是？道光皇帝讲了，他说节俭不等于吝惜啊，而且越是勤快越等于节俭。他这里的勤快是什么？是加速我家基本建设的步伐，对吧？无论是修清穆陵还是修圆明园，都是给他们家添砖加瓦。你说那穆陵里安葬的不就是他道光皇帝本人吗？或者是还有他的这些皇后啊嫔妃什么的，别人能进去吗？还有这圆明园，除了他去玩啊，他的这些龙子龙孙去玩，还有谁能去啊？首都各界群众第一次参加圆明园游园活动是什么？是英法联军把圆明园给烧了啊，留了一地鸡毛之后，首都各界群众才进去抢。所以首都各界群众第一次去游园是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下完成的。所以伟大领袖高明啊，他在建立人民共和国之后，他搞了一项活动，重大节日的时候都要组织首都各界群众举行盛大的游园活动。哎，他让老百姓去参与，这样的话就避免出现圆明园的悲剧。所以要说高明，咱们比大清朝高明多了。哎，那么道光皇帝的减省啊，在历史上都有一号啊。比如说皇后过生日，清朝野史大观上记载啊，就吃一碗打卤面呢，就省钱省到这种程度。可是大清朝有救吗？大清朝的祖宗江山呢，就是从道光皇帝手里开始一点一点丢掉的，对不对？最有名的就是中英南京条约呀，永远抹不去的耻辱啊。那么为什么道光皇帝啊励精图治，那天天晚上办公啊办得很晚的，经常有一些亲民的措施 尤其是道光皇帝这个人反腐败非常厉害啊，他推行一种制度啊，错一罚十，就是你这个工程搞错了，我十倍的价钱罚款啊。这些官员啊被道光皇帝整得七荤八素，可是大清的统治却江河日下呀。那么大家看一下，我手里啊有一本书，是咱们辽宁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的《道光传》。这个书啊写的很有意思，这个作者呀给道光皇帝总结了几个特点，值得咱们今天啊重温一下。他说为什么道光皇帝这么节俭啊，这么玩命的干活，大清朝还是不行？因为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道光皇帝不具备实现其愿望的才智，就这个人啊才能智力低下，水平不够。而且作者强调啊，这个才智啊跟他的阅历跟他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道光皇帝从六岁进尚书房读书，他始终是在他的那个小圈子里转悠，他没有真正的走出去过，他不知道外边的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他的那个脑筋是旧脑筋，因此他越发力这国家越倒退，知道吗？哎，这个作者写的很有意思啊。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啊，道光皇帝是化悲痛为力量，他要振作啊，他要振兴，但是不行。作者说了，道光皇帝不识世界发展的时务，他统治下的国家失去了极其宝贵的时间，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国家更为贫困，更为虚弱。你看他总是用反例，知道吧？再一个呢，道光皇帝不识人，他想用那些啊好官啊清官，但是谁是好官谁是清官他判断力不够，哎，所以他手下的两个重臣曹振庸、穆彰阿，一个是多磕头少说话，还有一个是皇上说啥我说啥。你说这俩货哼哈二将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都出馊主意嘛，对不对？第三点，道光皇帝讲的很多做的很少啊。第四点，道光皇帝心胸狭窄啊。第五，他说道光皇帝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阶级矛盾束手无策。你看，这是咱们公开出版的《道光传》给道光皇帝总结的这五条，所以大家看一看，你光靠节俭啊，光靠搞这种所谓的节俭啊秀啊这种表演，能救得了大清王朝吗？官员就算是把你道光皇帝写的那个御用文章背得再溜也没用啊，对不对？那么今天这期节目的结尾处啊，温馨提示啊，大家不要瞎联系啊，我们讲的就是大清朝的历史。好了，再见。